啊，机会是教的头，大家原谅包容。
弟兄姊妹平安。哎呀，真的是正如为楚弟兄说的，真的神不误事也不误时。这次很着急，出来的很早，但是我这里有几张 slice 啊。这个 computer哦，你可以帮我整一下。哎，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主。这个我看上一次来的时候啊，看到教会说的主题是讲教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吧？所以我就有一些学习和预备啊。你 computer， 你的 computer 有没有？
啊，也不说这个东西。
那就有没有 computer， 我就看不太清。
没熟悉这个 computer。啊 ，OK， 好，找到这个。是在经济上也不是。
他不，我肯定不在这里，在那 computer 就是我那个 slice 里。
对，我也不熟悉。
是还是这个没有 work？
你会说我不熟悉，
啊，
我不熟悉，
哎，不好意思啊，所以就像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一个，
是这个吗？
就这个，
就这个。
是我那个吗？
应该是你的 folder 里的。
那好像不，可能搞错，有吗？哇，啊，好了，我就讲了，这有没有的都可以了。
这个吗？
这个不是，那可能拿错了，对不起啊，越着急越出了哈。其实我应该在那个兜子里，可能是，那不对，不要了。还就讲，那么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就是说学习一下，在真理上学习一下，什么是教会？为什么这里都提到基督和教会是一个奥秘。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教会就在这里，比如说常常指的呢是这个 building。 对呀，那你们知道什么是教会吗？都不知道。教会呢，按照圣经上说，就是神所选召的一批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聚会。那么这里头有神所选召的一批人，在中国也有，在世界各地都有，就是凡是被基督用血所买赎的人，他们聚合在一起，那这就是教会。所以呢，教会和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呢那就是基督的身体了，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人没有头怎么样？你们没听过这句话呀？人无头不行，对吧？鸟无翼不飞，人没有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对吗？同样，如果教会没有基督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俱乐部了嘛，对吧？就是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对吧？所以说教会没有基督不行，所以基督加上教会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所以说这里叫什么教会啊？叫洛城基督华人基督教会，对吧？哇，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有的地方呢，我听说啊，这边有一个教堂叫做耶稣教会，完了旁边又有一个人又有一伙人盖了个教堂呢，就叫做真耶稣教会。 哈哈，他一看你是真的，他想一想，后来又成了一个教会，就变成一个什么，哎，你知道叫真真耶稣教会。其实啊，不在乎你叫什么名字，在乎你教会里头有没有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这个教会是我的。记得不记得耶稣曾经跟那些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哪里啊？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是一个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代表着基督行使天上的权柄。所以你不要小看教会。所以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这里，这就是教会。你在家里奉主的名聚会，有基督做主，就是教会。你承认这话吗？哎，所以说我们若成有这个几十号人不简单呐、啊。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让基督做手的话哈、啊，真的是基督的身体，发挥身体是发挥头的功能，因为头要指挥什么？指挥着身体，对吧？如果身体按照头所指挥的去运转运行的话，那我想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可以做惊天伟地的之功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来分享几件事情。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呢，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身体呢就要顺服什么？顺服头的指挥嘛，对吧？所以说，哎，教会要顺服基督。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头不是高高坐在上坐威坐福那个头。你知道基督坐头是怎么坐的呢？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么样舍己。所以啊，如果刚才那一读那几节经文，我想我们姊妹马上就会提抗议，为什么我要顺服先生，对吧？因为先生是基督的代表，他要如果代表基督那样的爱你，你能不顺服吗？这个不是说口服心不服的事情，他如果真的像基督，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说这里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在这里。还有呢，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这个头啊，他会有责任的，他要保养顾惜教会。哇，你要知道有这样一个头的话，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如果我家里有这么一个好的丈夫，我也非常的高兴啊。还有一个教会和家庭，当然今天不能往那么深的讲，如果家庭里头有基督先生像基督一样照顾着这个家庭的话，你想家和万事兴。那么如果每一个家庭，假设我们教会至少有20家吧，30家，每一个家庭都和睦，每一个家庭里都有耶稣做主，那么我们这些家庭在聚在一起成为神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这个家庭的话，这个教会让基督做主难不难？应该不难，对吧？因为你在小家里，你在小事上你让基督做主，在大事上就不难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几方面我们来思想，真的是有所学习。我是在想，这个教会当牧师离开的时候，你们选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基督要做教会的头，我想选择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几个方面来思想，什么是教会？其实教会就是什么？神的教会，主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常常用家来代表，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家。教会呢又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又是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基督的羊圈。那么用这么多来表明教会是，那么每一个是就它一定有是的内涵。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教会是家的话，那么你说家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呢？哎，你们都过日子啊，有做爷爷奶奶的，对吧？这里头有做爸爸妈妈的， 你没有做爸爸妈妈，至少你做孩子也生活在家里，每个人都生活在家里，家最注重的是什么？啊，说得很好，家注重爱，对吧？家注重和睦和谐，对吗？家和怎么样？万事兴。你看这个，你通过家的话，你就看到基督做教会的头的重要性，因为一个家不能有两个什么？哎，这是你说的，一个家不能有两个主，一国不能有两个君。那同样教会呢，基督一定是教会的头。还有呢，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注重的什么？啊，身体注重什么？健康，对吧？还有什么？身体注重配搭，对吧？你不能脚干手的活，手干脚的活，对吧？它配搭在一起，它才能够把这个身体要发挥的功能发挥怎么样？发挥出去。你看，在这一个身体上，有做手的，有做脚的，有做口的，有，对不对？你不能拿鼻子吃饭，对吧？所以说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的功能，神其实都给你设定了，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样发掘你的恩赐来调望配搭。你这样家就家和万事兴啊，这个身体配搭好，这个身体的功能就能发挥出来。而且身体要听什么呢？听头的命令。如果头要是发生故障，如果这个身体要不能够跟头的这个发出这个指令和谐的话，你没看有些人不小心中了风的话，这就这个不听这个头的指挥了，他马上怎么样，身体就不和谐了，走路怎么样？哎，做事怎么样？这就不行了。所以说基督做头的话，在身体上行。还有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基督是什么？新郎啊。哇，心腹要听谁的？听新郎的嘛，对吧？而且心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心腹要注重什么？有没有穿讨饭衣服做心腹的？要注重圣洁嘛，都是穿的怎么样？哎，婚纱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打扮的，对吧？然后被迎娶，而且呢，叫做夫荣什么妻贵，对吧？哎，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基督是什么，从死里复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的教会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对吧？绝对是一个尊贵的教会，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谁了？哇，有这样的 power。 而且呢，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羊人啊，我们就不致缺乏。所以说你看看他定义要把教会借着水和道怎么样洗涤干净，然后配给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哇，基督，这个基督是头，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心腹一定要装扮整齐。你看，你一思想每一个关于教会所事，你就知道他既然是这些，他一定有这个事的内涵。他是心腹，一定要圣洁。那么教会又是基督的羊圈，羊圈在乎什么呀？你们有没有牧过羊的，养过羊的，或看过别人养羊的，有没有？哎，这个羊圈在乎什么呢？在乎牧羊，对不对？凡是有一首诗歌，我是主的羊，凡是主的羊怎么样都强壮嘛，你们没唱过这歌啊？啊，哎，凡是主的羊都强壮，他没有说凡是主的羊都肥胖，肥胖不代表健康，对吧？感谢主啊！所以说，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基督的，哎，基督的是属于神的。那教会呢，就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羊圈。那当然了，教会也是基督的军队。那军队更注重于统一协调，对吧？你才能打胜仗。什么叫做步伐一致才能得胜利嘛，对吧？但是你看，实际上教会呢， 哇，实际上的教会就很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思想教会。另外在神的眼中，教会什么呢？教会还有一个叫宇宙型的教会。什么叫宇宙型的教会呢？就是记住，普天下不管是白人的、黑人的，还有黄种人的，所有教会，所有被基督用血所买赎的，就是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当然了，还有呢，因着我们语言还有我们种族文化传统不一样，我们也有华人教会。那在美国你有黑人的教会有吗？当然他不能叫黑人教会，他也叫基督教会，但是那里聚会的人的黑人很多，占主导。那是人根据需要，还有我们说在这个不同历史背景留下来的，比如说有浸信会，还有我们叫做什么宣道会，对吧？哎，还有长老会，哇，就很多。但是不管叫什么教会，只要你是信仰耶稣基督的，都应该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呢，这里呢，教会呢是主所建造的，是主所买赎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观念来讲的话，基督一定是教会的头。如果基督不做教会的头，如果我们不让基督做头的话，那这个教会不管多么堂皇，或者你名声说的多么的响亮，它也不是基督的教会，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教会，只能算是一个叫做什么社交团体。所以我们从这关，另外一个关于教会的话，圣经里特别以弗所书几次讲明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还有呢说的这极大的奥秘，其实你仔细读来的话，这些奥秘都有一个指向。你比如说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把神的奥秘彰显出来，因为神的爱透过基督道成肉身就彰显出来，神的救赎靠着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那么又提到什么是教会的奥秘呢？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是除了那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上过天，我跟父原为一，对吧？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说基督就把神的一切的丰满啊，神旨意一切的奥秘就借着基督道成肉身就显明出来。那么什么是叫基督的奥秘呢？原来要想知道基督的奥秘的话，因为这圣经上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记住，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看三个同，这是也是在以弗所书，就是关于基督的奥秘。那么这几个同，你从这几个同里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教会。请问我们原来不认识主的时候，没有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人呢？不是神的选民，对吧？我们是什么？外邦人啊，外邦人。哎，但是我们一信了神之后呢，在罗马书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因信就成为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是真正的神的选民啊，就不是外邦人了。哎，就成为可以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哇，只有家里的人你才可以呢同为后嗣。后嗣是知道吗？哎，你如果你家里比较传统的话，有家谱，家谱一看就告诉你那个老祖宗是谁谁一代代上。如果你姓孔的话，可能找来找去可能你的多少代老祖宗是孔子，至少找不着，你还可以说500年前我们还可能是什么一家，对不对？哎，这个同为后嗣，就是同样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从这几个同你就看到 原来基督的奥秘就在教会当中被显明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从头与身体的关系你看哈，身体听不听头的指挥，就看这个身体是不是属头的。另外一个，看这个身体能不能把头所发出的那个指令能够好好的完成。你比如说一个运动员常常愿意在众人面前秀什么呢？哎，表明他健康不健康，他秀什么？哎，秀他的肌肉，对吧？因为他有，那我也有，别人是十块，我这是一块，对不对？我就不能秀这个东西，他就愿意秀的。这个秀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健康嘛，对不对？你穿戴整齐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让这个整个的身体争光彩嘛。所以你看基督做头的话，哎，这个基督要借着教会被彰显出来。所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万有的怎么样持有者。他的丰满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你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健康，对不对？能不能荣耀这个头的话，你看你这身体里有的内涵。所以你看这里头提到三个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哎，完了同为后嗣。所以呢，基督的救赎计划，基督的这个，哎，让他的选民在他的身体当中怎么样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一切属灵的、属天的、属地的所有的福气都在教会里被靠着基督来赐福给我们来完成。所以有一首诗歌，我想你们不知道会不会唱，这是迦南的诗选，说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对吧？因为爱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神所赐的福都在什么里啊？耶稣基督里。你看基督这个头跟身体，原来把神的奥秘，神永恒的这个奥秘借着基督彰显出来。那么基督的奥秘又借着教会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你看这里头，结果保罗呢话锋一转，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刚才刚说是吧，刚才我们念的，这是极大奥秘，指什么呢？原来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哇，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什么？是妻子的头，妻子呢是丈夫的身子，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这里头借着我们真的是知道的生活，真的体验的生活，来说明一件事，这是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你看神的道理真的是要说深奥，真的深奥，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智去了解。但是说神却用我们生活当中深入浅出的把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说的这样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你有这样的生活，你能体验人无头不行，一家不可以有两个主。所以说你如果教会不让基督做主的话，那这个教会一定不能兴旺，即使兴旺，将来出来的也是草木和解。但是如果这个教会让基督做头的话，那就不一样。好，这个讲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是头。那么基督怎样做头呢？基督如果做头的话，那教会怎样对待基督呢？这里提到啊， 基督如果做教会的头的话，那么教会一定要顺服基督。我们把这节经文再念一下好吧。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你们当顺服，如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顺服主容易呢，还是顺服你自己家的丈夫容易？问姊妹啊，啊，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嘛，反正你姑妄说之，我姑妄听之，但是我会思想，你也会思想，啊。顺服谁容易？顺服主容易，顺服你先生不太容易。你们呢，都同意这个老妈妈的意见吗？
这个逻辑不对。
啊？什么叫逻辑不对？是问题的逻辑不对啊。
因为主就是要你顺从你的妻子，你没有顺从啊，要顺从你的丈夫，你没有顺从你的丈夫，就等于没有顺从你的顺从主。所以这个
是理论上的事情，对吧？理论上，比如说主定的，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当顺服，当有点是命令的语气，对吗？你应当这样做，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里如同顺服主，如同。好，这里其实可以这样问啊：如果一个妻子顺服丈夫，是不是就等于顺服主？
不是
啊，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真的好好的顺服主的话，他能不能很好的顺服到自己的丈夫？啊，肯定能哈。所以说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问的呢？我的问题是这样问的：顺服主容易还是顺服你的丈夫容易？听不懂啊？啊？
顺服主容易。
哎，因为主看不着，对不对？你顺服不顺服，你嘴里顺服，你不定以实际行动真的顺服。你看孩子说的，爸妈说的，哎，孩子、啊、吃饭了，或者是干什么事，他说啊，有的好孩子啊，啊了完事之后他就忘脑后去了，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说了好几遍，我都说100遍了，他说你哪说100遍呢？但是他听没听是另一回事。顺服主容易，因为你真的是有经历，因为主真的是蛮有人那个怜悯慈爱宽容啊的心呐、啊，不连你耍个娇，你就是做错事耍个娇也没有事情的。可是你要真的做错了事的话，你的妻子能不能饶了你？你的丈夫能不能饶了你？真的他认为做了，所以说有多少时候，特别是请原谅我的，特别姊妹啊。结婚都几十年了，他还记得你那一天说的什么话，有没有？就为了那一天说的话的话，他怎么能顺服自己的先生啊？你看，做妻子的顺服别人先生很容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啊有没有这样查经班呢？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姊妹查经班呢，也不叫姊妹查经班，但是这个查经班里大多数都是姊妹。有一次我去光临那个地方去了啊，我挺高兴，他们也挺高兴。结果一读完圣经，一分享圣经，是不是讲圣经？全讲各家老公。哎呀，都是讲别人家老公好，别人家老公好，给你也不一定好。所以啊，其实顺服主、顺服自己的丈夫都不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学习顺服主的话，他不可能好好的学习顺服丈夫。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你们同意吗？不容易点头啊！啊，那思想，凡是主的话是这样的，哎，凡是愿意谦卑顺服、信而顺从的，必定怎么样？哎，蒙福！哎，你好好思想一下。举个例来讲的话，你为什么说油可以克刚？ 你想想，一个很硬的东西，你是拿一个更硬的东西捆它呢，还是拿一个比较软的东西捆它？啊，你们生活都有这个经验，拿什么东西给捆它？啊，拿软的，对吧？哎，你别看妻子要真的学会撒娇的话，先生不服也得，他不是先生服的人，先生不爱他都不可能啊。如果要正常的先生，所以这里头啊，真的是，但是呢，这里头特别保罗说，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神没有让我们一步走就奔天路，一步上天了。神让我们在这个恩典的路上，我们刚才唱的什么？我一进来就听，我还能在等我，一遍又一遍唱，这是恩典的路，这是一步又一步。你一步又一步，你越顺服，怎么样？这真的是一个蒙福的路。你学习，你如果是刚才我其实已经在引言这里头已经讲了，如果一个家庭妻子真的是能够在家里顺服丈夫，丈夫如果在家里真的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的话，每个家都和睦的话，这些家庭在一起的话也一定会是一个和睦充满主爱的大家庭。一个人在家里学习，在小事上学习顺服，在大事上慢慢真的就不难，因为你的生命的建造都是从小开始的，是不是这样呢？有的人顺服先生就很容易，因为他从传统观念来说就觉得是应该的，有的人就不容易，特别从中国出来的不容易。以前还好，以前是怎么样，先生出外赚钱啊，因为有把握经济命脉，什么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嘛，对吧？你经济上一抓住的话，他不服也得服，对吧？现在不一样了，有的女的姊妹比男的还挣得多。另外是新社会新国家，对吧？妇女平等，这个什么还怎么？哎，翻身了，对，翻身了，翻身了怎么样？哇，现在反而整个把这个调转过来，所以很多事情就麻烦就出来了。所以一个不能让基督，不能让这个神所命定的做主的话，你也很难让命定你让这个顺服的人做，这个顺服的主做你的主啊，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你看呢，他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要顺服基督，你从头跟身体的关系上了，你就能够认定这件事情。因为头呢，记住，头代表着，头是代表，头呢代表着权柄掌权，一家不能有二主，一国不能有二君。另外一个头做主的话，是让我们怎么样呢？连于元首基督。如果这个由小比大，如果一个家不能让先生好好的做主的话，那夫妻之间这个家庭就不和睦。如果家庭不和睦的话，就是等于是什么样呢？等于说这个家呢，常常会是夫妻会怎么样同床怎么样异梦。哎，你看到过没有这样的家庭，一辈子打一辈子，一辈子也不离婚，但是呢常常的不说话，说话呢就是老二你跟你妈说他妈说老三呢你跟你爹说。你想想，这个家是一个完整的家吗？是一个和谐的家吗？那么同样一件事情，教会里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形呢？哇，这个同工愿意往东，那个同工愿意往西，最后把基督都晾在一边上去了。从前有这样一个教会，说这个教会啊，外形也挺好，漂漂亮亮的，里边呢据说也挺好。完这时候有一个黑人弟兄啊，就有一天呢，听说这个教会很好，就去这个教会。可是这个教会的这个叫执事叫司事啊，把门的招待的就给他拒绝了，说我们这里的教会啊，全是像我们一样皮肤，他没有说不让他进，他说全是像我们一样皮肤的人。哇，因为站在门口的说这话的弟兄是一个白人弟兄嘛，完了这个黑人弟兄呢就很伤心。他说我是奔着主来的，不是奔着你皮肤来的，对吧？但是他不让他进，他也没办法呀，他就走了。 这一边走一边哭。当然这是一个故事，但这故事当中你能听到一些什么。走到半道呢，哎，突然间有一个拍他的，他一回头一看，哦，这不是耶稣吗？他很高兴，他说主说的，哎呀，这个弟兄啊，你不要伤心。他说你不去那个教会就不去了，因为我也是被他们从那个教会给赶出来。哎呦，这个是个故事，但这个故事能不能发生在以前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呢？如果我们不以基督为主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让基督做主，我们很可能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认为对的事情都加上来了，但是就是没有好好祷告，就是没有好好的跪在主面前求主的旨意来彰显。记得不记得耶稣的门徒也曾经这样的侍奉主？怎么侍奉主呢？因为他跟主一同去传福音，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人不让耶稣进来，那这些门徒就火大了。其中有两个代表说什么啊？主啊，我们来祷告。哎呦，祷告是挺好的事情啊，但是他祷告说什么？求主让我们像以利亚那样的祷告。以利亚祷告也挺好啊，先知的祷告，但是后边就不好了，什么是吧？让天上降火把这个村庄的人怎么样全都给他灭了吧。哎呦，这好像你不跟我，你我就得灭了你。哇，这样的事叫顺服基督吗？不叫。因为基督说，你不知道我的意思，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原来以基督为主的教会是像基督一样爱教会，像基督一样怎么样呢？把教会建立起来，要成为万邦万国的代表，要救这些灵魂失丧的人，原来是外邦人，现在可以呢，因着基督的救赎，因着你传扬福音，他可以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这里不提到吗？同为后嗣，原来是外邦人，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哇，原来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是人不要的，人看不起的，人不要的，基督都要，因为我们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啊，所以说教会要顺服基督的话，就是把基督的生命，基督那柔和啊顺服谦卑爱人灵魂的生命，借着我们怎么样彰显出来，这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不顺服基督的话呢，那彰显的是什么？就像耶稣跟那个黑人弟兄说的，哇，对不起，他们也把我给撵出去了。所以你看，基督是头，头跟身体的关系，头代表着权柄，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权威。如果我们顺服他，就可以连于这个元首。你看，如果身体不听头的话的话，那这个身体就等于没有连在头上。反过来，头要是听这个身体要听头的话的话，那么头所发出的指令，头所哎，他就会顺从。所以教会以基督为主为头的话，就是一切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教会呢，他是以他这个人群、他的文化、他们的传统，哇，他们所认定的某些人作为他们的中心，哇，以人为中心的这个群体就很麻烦。但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群体，这个教会就一定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怎么样彰显基督的荣美呢？就是身体一定要听头的，他就可以行动成就彰显，这一切都是按照头的所发的这个命令来执行。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如果教会是神的家，那么就把神生命的一切的荣美借着家来表明出来。家是一个爱的地方，家是一个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如果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把基督的圣洁表明出来。你如果不顺服头， 不听头的，你怎么能够寻求圣洁呢？怎么能够听出这个顺服呢？怎么能得到真正的喂养和牧养？所以一定要靠头的指挥调度，可以连于基督，得到基督的这个生命。而且这里特别提到凡事顺服。哇，顺服一次容易吗？不是有一个伟人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啊，难的是什么？所以说如果用这句话改一下，一个人顺服一次很容易，凡事顺服怎么样？很难呢。因为有一天你真的是得到基督的爱，得到基督的这个很大的恩典和祝福，高高兴兴，主啊我真的要顺服。可是你遇到那个不愿意顺服的，你顺服一两次肯定要爆发的。因为记住，不是甘心乐意的，不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勉强做的，不是从基督生命里出来的，我想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啊，这真的是，那感谢主。但是主造就我们生命常常是这样造就的。一个弟兄很追求的时候，他祷告主，啊，我这么说吧，一个姊妹很追求，他追求的时候祷告主，主啊让我学习顺服，啊，主就把一个他真的没办法顺服的先生给了他。哇，一个弟兄说，主啊让我学习爱，那主就把最不可爱的人给他。一个人说我要学习这个温柔，啊，主就把一个粗暴的人放在他旁边。这叫生命的试炼，这叫生命的操练。如果凡事都是平平稳稳顺顺当当的话，你能学习到那样的功课吗？花盆里能栽出万年松吗？庭院里能跑出千里马吗？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在一个你不顺服都不行的环境当中，对不对？那他那么百依百顺的，哎呀这么爱你，这么疼你，你要戒指给你几克拉的什么什么东西，反正都凡事都满足你，你不服也得服啊，对不对？关键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环境当中，常常是不是那样的环境，但是主就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造就一个真的是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就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都一定要经过怎么样千锤百炼，经不起火的经不起炼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你信这话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样一个哎神设定的一个试验的这个场所的话，仔细想想真的是我们的祝福。记住，主让我们顺服，主让教会顺服，其实就让教会蒙福；主让妻子顺服，其实就让这个家顺蒙福，让他个人蒙福。因为他要造就一个能够通过顺服丈夫能够顺服主的生命，而且通过一个一个顺服，学了顺服生命的话，原来是要造就一个可以顺服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群体。这个里的凡事不是只在周日主日啊，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哇，这个不容易，而且在每一件顺服的事情上是按照神的心意来顺服。好，不管怎么样记住这句话，学习顺服的话，如果神的儿女每天在生活当中能够顺服主的话，教会让基督做头一点也不难。同意的话吗？这是理论上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家中你怎样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怎样顺服丈夫，如果在这个家里头能学好的话，你在教会里学习顺服不难。还有我们看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看看教会怎么样爱，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啊，这个25节到28节，我们念一下好吧。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涤洗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好，问题啊，读完圣经我们要常常思考，问题是爱自己容易不容易？爱你自己容易不容易？容易吗？不一定。比如说举个例子，爱吸烟的人，每当他拿到烟盒的时候，他都会看到有那么几个字，吸烟的人啊，有害健康，得癌症，这个得肺癌的几率会高，对吧？但是他还是会怎么样？而不但吸烟，还洋洋洋洋得意的说，饭后一支烟啊，赛过活神仙，对吧？可能是早点走的，可能早点做神仙，是那意思吧？爱自己容易吗？不容易。那好了，这里提到爱自己不容易，那爱妻子容易吗？什么时候容易呢？还没成为你妻子的时候比较容易。哇，为了讨她喜欢啊！有的在楼下，这个他在那睡觉，他在楼下等等了，等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愿意，为了见一面，为了博得一笑，有这样的人呢、啊？那当然不是你了。那么不容易，不容易，这个不容易里头缺少着什么东西呢？其实缺少的一个东西叫做真爱。你看中国人造字的话，那个爱的话，如果繁体字的话，爱要有什么？有心呢、啊？哇，现在都把什么？还得谁说的？现在心没有了，只剩了友情了。友情是说你可爱的时候我爱你，你不可爱的时候，哇，以前不是我还能沾到一点点边。我们以前的人，他们处对象的时候，那是要写情书的啊。我们那时候不敢写，写了就被报告了，麻烦了。哎呀，写的那个时候都是什么海枯什么石烂呐、啊，什么永别。我听说现在的根本就不结婚，就同居，或者是结婚的话，先把离婚的那个协议都写好。其实就缺少真正的爱和怎么信任。那你说怎么样能够顺服呢？怎么样能够？但是你如果真正遇到一个丈夫，不是用权柄，乃是用爱，用真情，用真爱来爱你的话，我想爱到一定程度可以舍己的话，我想你叫做妻子的，他不顺服也很难，因为人都是有情有感情的。你知道当时说这样的话的话，比我们现在更难。难在哪里呢？你知道这个那个时代的人呢、啊，是男人的世界。你知道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吗？那犹太人拉比的话，你们学圣经要了解背景的话就知道，那他们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让我成为犹太人，第一是神的选民，第二呢，感谢你让我是个男人。你看圣经里，你看民数记，你看圣经里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那时候计算人数是怎么说的？吃饼得饱的有5000人，完了括弧不包括什么妇女儿童。所以犹太人的文化，那个妻子的地位啊，只略高于奴婢。那么当时的文化，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更是男人跟女人不在一个桌上吃饭的，女人要伺候男人，吃完了之后他们才可以吃饭。所以你要知道当时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如果基督不是为了爱的话，不是为了舍己的话，那你说我们这样的人的话，其实你仔细想想， 我们这些人的话，别人看我们真的是还不错，有的时候我们骄傲起来看自己也不错，但实际上仔细想想，特别是蒙恩得救之后再看看自己，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有一个人在做一个首歌叫《奇异恩典》，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就像无赖一样，但是主却用恩典把我救回，使我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么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想想，这个妻子的地位是这样的，女人地位是这样的，那她怎么做丈夫的，怎么做这个头的话很容易，因为你拿钱买来的，或者是你有权柄来驾驭他的话，你那就不是爱了，那就是管辖，对吧？那就是辖制。但是如果你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你还可以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我想这个家一定和睦，这个妻子一定顺服，因为我们的主他爱教会爱我们的话，他是甘愿怎么样。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特别提到，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什么奴仆的形样式啊，成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原来基督爱教会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他原来与神同等，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样式，最后成为人，最后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个爱意显明的话，我们能不在这个爱中被生命被感动吗？能不在这爱中生命被改变吗？能不在这个爱中被这个顺服吗？你知道这个，我们每年圣诞节的话都会摆一些马槽啊，这个草啊，什么东西，对吧？一个小婴孩在这里头，你想想你们家的话，妻子怀孕了，马上要出生，特别第一个孩子，马上要去准备什么小床啊，什么小衣服啊，什么什么东西，反正该准备的都要准备，对吧？那么宇宙万物的主，他独生的爱子为了我们生了嘛，你说生在皇宫里多好啊，要我们今天说的生个白马王子的话，那些女孩子不信耶稣也得信耶稣。你没有看过非诚勿扰啊？啊，你没有看过说我来了你在哪里啊？没有看过？哇，那来一个白马王子的话，那这些人都按等都抢了。那耶稣生在我在想，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如果耶稣生在王宫里啊，耶稣出来的时候带领着千军万马，那不服也得怎么样？也得服，不信也得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是万有之主的话，他做个牙医行不行？他就让你不信耶稣的人天天牙疼，你要不要信耶稣？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但耶稣不用这种办法，你看他真的是位高的头，爱位低的身体。耶稣是教会全体的主，为教会舍命，他道成肉身，他成为奴仆的形象。而且为这个缘故，主耶凡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主耶稣告他们什么？你们中间要做头的，要做手的，要怎么样？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所以主耶稣跟门徒吃完饭，他怎么样？腰扎个腰带，怎么样？低头给门徒洗脚。我相信，如果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如果先生如果像主一样的话，能够打盆水，系个腰带给妻子洗脚的话，我想再大的家庭风暴也会平息，因为你真的用基督那舍己谦卑那柔和的爱去爱妻子的话，妻子能不顺服吗？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得到主这么大的爱，牺牲舍己的爱，我们再不学习谦卑温柔顺服的话，我们这个身体一定不能连于基督，也不能做好。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这个 这个爱的话，这个爱舍己的爱的话，你还看到一件事情，因为这里特别提到，借着水和道，把这个洗涤干净。因为这里提到，那个时代新郎娶新娘的时候啊，那个犹太女子出嫁前呢，这个礼仪呢，先沐浴，然后更衣，穿上最美丽的这个衣衫。原来这个水和道，水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主这个水就代表了圣灵，圣灵就能把这个心腹洗涤干净。而且这里提到，在没有玷污和这个瑕疵，瑕疵是指什么呢？瑕疵是指这个玉上的这个斑点和斑痕。如果一个玉上有这个痕，这个裂纹或者是那个污点的话，这个玉就不值钱了，就没有价值。如果好的玉匠就要把这些除掉，让它的价值会更高。那皱纹是指什么呢？有没有孩子生下来就有抬头纹的？那就表明这个孩子是要么不足月，要么就很瘦，对吧？一般都生得白白胖胖的，特别是养了几个月之后越来越白白胖胖，对吧？没有皱纹。什么时候开始有皱纹呢？那老的时候嘛。所以有的人说你多大岁了？八十没有皱纹的应该不像，你怎么保养的，对吧？所以说要想不衰残没有瑕疵的话，一定要怎么样保养和顾惜。哇，基督真好！如果我们愿意联于元首，愿意让基督做头的话，我们的家庭和睦，因为基督会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瑕疵和皱纹除掉。同样呢，教会如果以基督为头的话呢，教会的瑕疵和皱纹也会除掉。请问你，教会会不会衰老？啊？应该不会啊，基督是新的，而且是不变的，对不对？而且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每一天都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不会衰老的。但是实际上教会会不会衰老？你我的灵命会不会衰老？听过这句话吗？这是一个老前辈说的，我几十年前就听过，没想到今天还留在这个头脑里。叫做信主一年主在眼前，信主十年主去云南。没听懂这意思啊，我解释一下就懂了。你知道以前云南是什么地方吗？啊，凡是充军发配的都往那发配，对吧？那是没人去的地方。那今天你要给我送到云南，我还乐才很高兴，对吧？云南不说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吗？我从来没去过。哎，我们常常会把主发配到云南，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主做主，主一做主就麻烦了，天天要读经，要祷告，还要奉献，还要聚会，哇，还要舍己，还要去向人传福音，哇，太麻烦了。所以我干脆把主放在一边吧。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的主真好。我们是有瑕疵，是有这个玷污，但是主要借着水和道把我们洗涤干净，成为圣洁。这里提到可以献给自己，做个什么？你刚念完就忘了，做个荣耀的教会。哇，荣耀的教会好不好？原来基督借着保养顾惜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教会。亲爱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落成华人基督教会，被主用水和道洗涤干净，以至于毫无瑕疵点，这个毫无玷污瑕疵和皱纹的病，然后做个荣耀的教会配给基督，你愿意吗？你愿意为这个缘故，你好好的在你的家中，在这个你的查经小组团契弟兄姊妹在一起当中学习彼此顺服吗？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吗？那么都不吱声了。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说的，你不要买我的面子啊。好，做丈夫的，你愿意为主的缘故学习像主一样爱你的妻子吗？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愿意吗？好，有没有夫妻一起来的？对你旁边的妻子说，我要像主爱教会一样爱你。妻子好不好？说我要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愿意吗？刚刚打完仗肯定不愿意，回头好好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的话，我们的家是一个蒙主所喜爱的家，是彰显基督荣美的家，因为你的家叫基督做主。那么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基督神的家，是圣灵的殿，可以容神一人，因为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感谢主。那什么是一个蒙神喜悦荣耀的教会呢？我很难下一次会跟大家分享，但至少有这么几样先事先告诉大家一下。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就像初期跟随过主耶稣那些门徒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一样，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因为众人都聆听并领受使徒的教训。记住，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当你不愿意说顺服的时候，你就在思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愿意不愿意听神的话。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是一个团契的教会，大家彼此交接，信的人都在一处。一个蒙主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蒙主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敬虔的教会，众人都敬畏神。一个满有神作为的教会，还有一个分享的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因为众得众民的喜爱，也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因为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我们都有心在主的真理上有所学习，那主就把我们摆在教会里，让我们知道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要注重圣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要学习顺服，这样我们彼此顺服，才能配搭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感谢主，人若有愿意的心，必蒙主祝福。但愿主祝福落成基督落成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蒙主喜悦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人的话进了的时候，主你借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虽然多少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心愿，我们不太愿意，也真的是没办法走下去，但是主，当你借着圣灵把你那测不透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当你用爱摸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跪下来顺服说，主啊，原来你让我学习顺服是为了让我和我的家蒙福，让我们这个大家基督的教会真的连于元首基督，真的顺服基督，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是个蒙神喜悦的教会。主，谢谢你。主，洛城华人教会虽然现在没有牧者，但主你就是他们大牧者，你对他们的恩典和祝福看顾保守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加添，因为这里有一群愿意学习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在一起配搭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主，你就大大的祝福，也借着祝福教会，也祝福这个社区，让更多的华人得到祝福。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